你到了明天，到了后天，它更膨胀；到了再后天，更膨胀。所以，如果你我跟随主，你我爱主的话，我们主的爱是越久越香甜，越久你越能够经历主爱的丰富，你越觉得他的信实，越过你越觉得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物质界的事，却告诉我们属灵界的何等稀奇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人今天何等的自满，人一点点就满足了，因为它里面太满了。它不是好像被锤的锡箔一样，不是像铺张像这个薄纱一样，它一点点它就满足了，它就够了。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拒绝基督。有很多弟兄姊妹得救蒙恩30年，就是那么多。你看他得救30年了，他得救40年了，主用他那么多了，就是那么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如果今天我们在主面要学一个功课的话，你要知道神在宇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神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也是一个原则。所以等一等，你要看见，不只在旧造里面这个宇宙是膨胀的，在新造里面同样是这个原则。为了这个缘故，你我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骄傲的。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狂傲，一个团体狂傲了，就是他以为我什么都没有，他太满了，满到一个地步，那个地心吸力好像就叫整个的宇宙不再往前，不再往前。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爱是越结越干净，神的爱是越久越丰富。你怎么来比他呢？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天离地有多远？弟兄姊妹，你算算，你看看这个宇宙，你看看这些诸天离开地有多远，你我就知道你我应该如何来跟随他。就是我们一生来跟随他，弟兄姊妹，我们所知道的还是一点点。所以感谢主，你从主的话里面你就很清楚，根据原文，根据圣经，根据神的启示，你知道这个空中有多大，你知道这个天有多高，你知道星球是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的，而且整神是铺张穹苍像薄纱一样，整个宇宙是不止 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增长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岂不是在我们属灵的世上也是一样？虽然有那么多的星球，基督徒可以非常的丰富，但它可以里面像空了一样。这是谦卑的人。什么是谦卑的人呢？他好像装满了整个银河系的星，但是从一个星到另外一个星，你看见空间多得很。你真的来看，好像这个人多空得很，这个人大，这个人空得很，好像没有多少东西一样。这个叫做谦卑。所以我们愿意从这里面能够学一个非常美丽的功课。那末了，我给大家看两幅图画，然后我想我们大概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聚会。我这里一幅图画，就是把我刚才所讲的稍微把它总括一下。我们知道啊，这个宇宙现在分两部分，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是看得见的宇宙，一个是看不见的。什么叫做看得见的宇宙呢？看得见宇宙就是你用望远镜能看的，你比方有光来了，你知道你可以算这个光要走多远，这是你看得见的。但是因为整个的宇宙是往外膨胀的缘故啊，所以有的星呢，它跑得跟光一样的快，而且往外跑。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光啊跑的是一个星球跑得跟光一样快，就往外跑，你想那个光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眼睛？永远达不到我们的眼睛。所以圣经说的没有错，神是住在永远靠不近的光中。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能发明太空船，你就是光的速度你就能靠近神，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宇宙膨胀到一个地步，越远那个星球跑得越快，越往外跑，你知道那个像光的速度一样，那个光根本达不到你的眼睛。所以那部分我们说是宇宙的尽头，我们怎么样也不可能看得见。所以那部分我们不去管它，因为那部分我们实在看不见，我们只能根据神的启示，或者我们根据一点的揣摩，如此而已。但是光是看得见的宇宙，我现在很简单的形容给弟兄们看，就是看得见的宇宙，假设你把它缩小再缩小，缩小再缩小，像民国初年中国的版图一样，那包括外蒙古在里面，所以外蒙古没有缺掉一块，外蒙古还在那里，那么这个西藏应该还在那里。如果是民国初年的中国的版图的话，如果你把整个的宇宙是真的缩成那么小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我们的银河系在哪？你不要问是我们地球在哪，那个地球根本不见了，所以你要问我们的银河系在哪里。 那我们银河像个盘子了，那就在这里。
那这是另外一个银河系。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银河系有多大呢？如果整个看得见宇宙缩成像中国版图那么大的话，那我们的银河系呢，从头到尾只有50公尺那么长。所以这个大概等于啊，你坐在现在的喷射机上面，特别是空中 bus， 或者呢坐727的波音727，或者呢坐 bus， 但如果你要是坐这个747的话，可能比这稍微长一点点。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坐在飞机上面的话，你可以想，你如果那个飞机啊在中国上空飞来飞去的话，那么你在飞机里面那个飞机的大小啊，大概就等于我们银河系的大小。那么现在一个银河系和另外一个银河系之间的距离有多少呢？如果你要看见另外一个飞机离开你有多远呢，差不多有800公尺那么远。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知道说啊，这么大的宇宙你知道有多少个银河系。那么在这个缩小的图里面，你知道光走一年所走的距离，在这个地图上面应该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面等于什么呢？那真正的领土啊，等于只走了1/2公分，那是一光年。所以你看这个有多大。那么这里的星球你看了就看不见呢，你在中国的土地上你只要捡起一个灰尘，那个大小就等于这个星球的大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弄了太空船了，弄什么太空梭啊，到底现在啊我们在宇宙里面，我们说我们要探险啊，我们要知道宇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要什么，要到太空去。弟兄姊妹，弄得很热闹，特别是王干军回来以后，先生回来以后，这个大家都想上太空去。那我要问的，人类现在这么发达了，我们到底啊在这个太空里面，到底我们征服了多少的地方？那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在整个太空里面现在所能跑来跑去的，如果等多少呢，就等于在中国的领土上面呢只挪动了1/4公分，连一公分都不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很了不起哦，有的人就是宇宙中没有神哦，甚至于这个苏联的这个太空人就说我们根本没有看见神呢。你看看呢，在全中国那么大只走了1/4公分的地方，连一个桥都没有过，连个路都没有过，他就说那整个中国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你看看我们多么无聊，你看看我们多么无知，多么幼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到底神所创造的天地有多大。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起初从空间你我能看见世界，很稀奇，这个秘诀在这里。现在这是我们的地球，也是我们的现在。好，现在我们说我们要看呢所有的星球离开我们有多远。那么当然我们要问说月球离开我们有多远呢，那么我们说这个月球离开我们有多远，我们就要问说这个光啊要走的话要走多久。我们知道如果光从这里到月亮上去只要1秒就可以了，1.3秒就可以了。那所以这个是月球离我们很近，我们说很近。然后太阳呢是8分，大概如果用光来走的话，用光来的走大概是8.3公分。那么现在航海家二号是我们人放出去的一个太空船，那如果从现在到那里呢，大概要走1.5小时，这个我们晓得。然后呢有一颗很亮的星晚上看叫天狼星，那这个光大概要走大概8.7年。然后牛郎织女，我们知道中国传说里面的织女星，如果你到那里的话，你光要走26年，那你看越来越远越来越。那么还有圣经里面的某星要走410年，差不多玛莎莎拉一半的岁数。到了北极星的，那我们知道是800光年，我们所说走光走到那里呢要走800光年。然后到仙女座银河系，就另外一个银河系，我们说光要走210万个光年，要走210万年。现在我们再说了另外一个银河团，现在不光银河系，就是好几个系混在一起叫银河团，如果走到那儿的话呢要走6200万年，用光来走，用光的速度来走，要走那么久。然后现在呢有的地方我们听不到，我们这有个地方啊叫做四星体，走到那里呢要走46万万光年。那现在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宇宙的尽头大概是什么地方，这是指着我们看得见的宇宙来说的。那光从这里一直走到宇宙的尽头是多少呢？差不多是100万万的年，要走100万万年才到那里。但在这里有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发生，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如果现在你看见月亮的光，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月亮现在的光？是不是？你说看到是不是？不是，是 在一秒钟以前发出来的光。现在你看见太阳的光，看见太阳出来，哦，你说你看见太阳光了，你看见的不是太阳现在的光，你是看见太阳八分钟以前发出来的光。现在你说我在一个晚上，很黑的晚上，我看见北极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现在你所看见的北极星，它所发生的事是你我还没有生下来所发生的，是800年前发生的事，现在我们今天才看到，稀奇不稀奇？那么你如果看见仙女做银河系的话，你说我今天看见仙河做银河系了，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那个比太阳光不知道多少万万倍的那个仙河所发出来的星，仙河座所发出来的星，不是今天才给我们的，是210万年以前已经把那光射出来，我们今天才收到才看到，懂不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宇宙的尽头是光要走100万万年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光从那里来的，不是今天的给我们的，是100万万年以前所发出来的光，我们今天才收到。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宇宙的年龄最少是100万万年。那么弟兄姊妹，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起初是远比那个100万万年还要早，因为我们说过了，这个100万万年宇宙的尽头是我们看得见的宇宙，看不见的还不在里头。哦，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从空间你能看见时间，现在你能够晓得我们的宇宙是个古老的宇宙。当我们读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起初，你读那句话起初的时候，你知道是比100万万年还要早还要早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神所创造的宇宙原来是这么老。但是不要忘记，明天晚上我要让弟兄姊妹看见，你读主自己话语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宇宙年纪是老，地球是年纪是老，千万不要说地球只有6000年，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看见说，当我们来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直带到最起初去。如果你们懂点几何的话，你们都知道攀物线，对不对？这里是我们地球，你慢慢这样走呢，一面你是到无限远的地方去，另一面也是把你带到起初去，所以呢，最后要把你带到起初的永远。神在他神格会议里面，他有一个旨意，他要开始创造宇宙，然后呢，要到将来的永远，那就是将来最后的永远。在这个两个中间，抛物线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时间。但是不要忘记，当你今天看见星球的时候，看见神所创造的星球，当你看见那些光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宇宙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神是在什么时候创造天地的？是远在100万万年以前，不知道多久以前，神已经创造了天和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面前，你我怎么能够不肃然起敬？难怪我刚才所说那个丹麦克天文学家，你知道他是朝廷的天文学家，有一次人家看见他穿着朝服到天文台去，人家说你走错了方向，那个不是宫殿，你如果到丹麦宫殿去，你要穿朝服的。他说不，我没有错，他说我是要朝见我的王去，他所朝见的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他真的在望远镜里面来看神所创造的天地时，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真的被带到那个至圣所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他不能够不穿朝去朝见他的君王。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借助今天晚上所交通的，让我们看见，你每次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特别第一节的时候，你就要看见这里面不知道包含了多么丰富的意义。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今天真的来看神所创造的空间和创造的时间的时候，你看我们是多么的渺小。难怪摩西说，神啊，你世世代代你做了我们，过去的一年对你1000年来讲，对你不过像过去的一天，或者像夜间里的一根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亘古到亘古，从永远到永远，你是谁？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另一面，你会不会觉得稀奇？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这么奇妙的事，我们怎么知道？参孙的朋友们怎么知道参孙的名？ 是参孙告诉他。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谜？是神告诉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他所创造的宇宙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不过是开始，我想明天晚上我们要继续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创世纪章第一章第一节，但是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让我们知道原来今天我们都是他所创造，我们就不能够不敬拜他，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他。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真是觉得何等的渺小，当我们在这里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实在觉得不配，我们实在觉得我们要起来赞美你，我们真的要觉得我们灵里要举起我们的心来感谢你。我们是谁？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神啊，我们赞美你，今天我们站在天地之前，我们在创造宇宙的神面前，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心来，我们要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但愿我们真像圣经所说的，从年幼就应当纪念造我们的主。但愿我们在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的面前，无论我们年长的，无论我们是年幼的，我们再一次被你圣灵来提醒我们，来摇醒我们，来唤醒我们。但愿借助你的话，让我们有个好的开始，再一次把我们带到起初，那个最神圣的起初，最奇妙的起初，最伟大的起初。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是何等的神圣，也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恨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能够把这些说，我们不能发表于万一。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但愿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说我们没有说完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说完的话。我们求你在里面做荣耀感动的工作。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起来爱慕你，起来读你自己的话。我们说主啊，继续你自己的启示，因为你乐意把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把这本书放在我们的手里，也把你自己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为了这个缘故，主啊，但愿你所有借着创世纪第一章所有的启示，让我们这一次能看得见，不只看得见，我们也能跟得上，不只跟得上，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是一直走完这一生的道路。我们的主啊，但愿借着创世第一章为我们立下美好的根基，让我们对你真理有基本的认识，对一些的经历也能有稀罕般的学习。主啊，我们仰望你，把那些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启示给我们，好让成为我们的根基，好让成为我们的基础，好让在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是有根基的一般人。因为是你起初创造了这个天地，是你开的头，是你拯救我们，是你胜了我们，所以你把一些基本的事，把一些基础的事摆在你的话语里面，也让我们起来跟随，让我们起来走。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不过是开始，我们求你继续释放你的话。我们仰望你，虽然我们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
在我们交通以前，我还是说一下我们刚才所唱那首诗歌的一个故事，就是大灾圣灾耶稣尊名第37首。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传教士到了土人中间工作，结果遭受了许多的逼迫，最后呢，那些土人决定说要把他处死。所以当他被所有的土人围绕，而且每一个土人都拿着剑对着他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后的请求。他那个请求是什么呢？就是请求这些土人们让他唱最后的一首诗歌，到了道主那里去。结果他就唱了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大哉圣哉耶稣尊名，天使夫妇敬拜，恭敬荣免同声称颂，同尊他尊他尊他尊他万有主宰。那么当他唱完这首诗歌以后，他以为就这样要到主的荣耀里去，结果没有多久他就听见了那些剑就是说那个土人呢，一个一个把剑呢丢在地上的声音。那个土人实在受了感动，我们知道啊，所有寻道的人，他们的心像狮子的心一样，但他们都有一张脸像天使的脸一样。我相信那些土人们看到那个像天使一样的脸，在听见这个弟兄当他在要寻道的时候唱这样一首雄壮赞美的诗歌的时候，那些土人们就都受感动， 所以后来呢，这些土人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那么这位弟兄呢就可以继续的在他们中间工作，那么感谢主，就带了很多人得救，很多人蒙恩。那过了不久以后呢，他这位传道人呢觉得是主的旨意要他回到他自己本国去，所以他无论如何呢要离开这些曾经逼迫过的他的这些土人们，所以呢他就要到那次这个唱那首诗歌刚好在海滩上面，那这次呢他要坐船要到坐船去，所以当他要坐船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四周围所有的土人呢又围过来了，那每一个人呢都是拿着一把剑，那么这次呢不是要叫他寻道，这次他们都用剑呢围过来的时候，就是求这个弟兄不要离开他，所以实在是很感动的一幅图画。后来呢这位弟兄就实在受了爱的激励，就仍旧留在那个海岛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盼望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要用灵来唱，特别在座有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样的诗歌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唱起来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非常雄壮。那我刚才听的时候啊，已经唱得很不错，但是呢还是不够雄壮。那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怕出汗，这种天气啊，如果为了赞美主出一点的汗是值得的。那我们不需要用命来就像那个弟兄一样，但这首诗歌真是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从深处在开始聚会以前把赞美能够献给主。我们好不好再唱一节就可以了，我们唱第一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我们请给我们弹一句，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在山上也做尊名，天使不复敬拜，天使不复敬拜，恭敬容面同山唱颂。我们的主啊，当我们想到你的伟大，当我们想到你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就觉得词穷，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个拙手笨舌的人，我们不知道怎样来诉说我们的感觉。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愿像写诗的人一样，我们说我们要尊你为万有的主宰。我们有的时候说不出来，但是我们唱得出来，但也只有这首诗歌能发表我们深处的感觉。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一同再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用你的圣灵照亮每一句，特别当我们来读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有深的印象。我们的主啊，我们求你拯救我们脱离平常的感觉，虽然这一章的诗，这一章的圣经我们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再读的时候给我们有新的亮光，给我们有新的看见，好像我们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主，今天晚上你的话不只让我们听见，也让我们来顺服，叫我们起来跟随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仰望你，主，在这个时候你圣灵做荣耀的工作。主啊，当我们在外面说的时候，你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主啊，真是给我们一个发表出来的口才，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发表你自己的感觉，你隐藏在这一章里面的感觉，让我们不只摸着这一章圣经背后的思想，叫我们更是进入这一章背后的灵。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说主，但愿你得着你所当得着的，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我们的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面前，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但我们是空手的来，我们却是饱满的回去。主，我们谢谢你，只要把你的笑容赏给我们，只要你把你自己给我们，我们就心满意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读创世纪， 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我们读第五节，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我们读第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在连续几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要求圣灵把我们带到最起初去。我们知道，当我们被带到起初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被圣灵带到至圣所。但愿我们能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的。当然我们为着要明白创世纪第一章，我们需要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只读了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严格说来我们只读到天和地这两个词。但是我们需要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到底神所创造的天地是怎样一回事，是怎样的天，是怎样的地。我觉得这个对于少年人，对于青年人是非常要紧的，就是对年长的弟兄姊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感觉错，许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救赎，我们实在有相当的领会，但是我们似乎对神的创造，我们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次里面有很深的负担，我们就是一同来看大家所认为最熟悉的一章圣经。我们要一同来看，因为这一章圣经是说到起初，就好像整本的创世纪是说到起初一样。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懂得圣经的人告诉我们，整个属灵，整个全本圣经里面属灵的东西，几乎你都能够在创世纪找到它的种子，找到它的胚，所以找到它的胚芽。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进到创世纪的灵和感觉里面，主如果怜悯我们的话，特别是在新约的光里面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创世纪的的确确能够让我们学许多宝贝的功课。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呢，刚好是整本创世纪的序，所以这次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进到回到起初去。那起初的意思就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好像也许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当作初心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东西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所以这里有一二有三有四有五有六，都是最简单的东西，但是呢也是最基要的东西，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愿意借着这一点点的交通，特别是为着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巴不得在你们年幼的时候就能够对主的话有一个很清楚的根基。你看见神好像在这一章圣经里面把所有关于基础的事，第一个创造，或者说属灵的新造，无论是旧造无论是新造，所有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好像圣灵借着各种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有更深一层的领会。所以我要特别劝要特别请一些多年蒙恩的弟兄姊妹要原谅，因为这一次如果弟兄姊妹盼望说在读创世纪第一章，如果盼望一点很有深度的东西，我盼望弟兄姊妹会失望。因为我们既然讲到基本的东西是非常浅的，你知道，特别当我们蒙恩久了以后，我们慢慢培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东西如果不是深的不是高的就不能满足我们。但这次我怕要让很多的弟兄姊妹失望，因为我们所说的是最基础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浅的。但是感谢主， 我们这次一同在一起配搭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事先在一起商量，但是我个人相信圣灵实在有奇妙的安排。虽然我们晚上我们摸的东西都是最浅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在白天的时候借着另外两堂的交通，那的确能让我们摸着一些有深度的东西。所以我们相信这是圣灵在这里做一个非常平衡的工作。那为着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讲浅的。而且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学校读到进化论，当他们读到今天的天文和科学的时候，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叫他们糊涂了。因为今天的最新的天文学告诉我们这个宇宙怎么开始的吗？宇宙的开始是从一声霹雳开始的，宇宙是从一个大的爆炸开始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的的确确是近代最大的发现。你知道这一个霹雳说，我个人相信可以说是在近代在科学的追求和研究上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那因着这个发现，你知道特别在最近，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留心，当我在国外的时候，特别在那里接触一般的朋友们，你知道有一般的朋友们是从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里面出来，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所得的教导，这个宇宙是永远的，物质是永远的，虽然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但是最近20年在天文学上的发现和所有的证据，神所留下的那个实验的证据，很明显的给我们发现，这个宇宙不是无限的，这个宇宙是有限的，而且这个宇宙不是永远的，这个宇宙有开始也有结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霹雳说可以说这个学说很明显的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这个学说的存在并不是要我们非接受不可，但这个学说的存在就证明说神在这个宇宙里面留下了一些的证据，而这些的证据呢告诉我们说宇宙不是无限的，宇宙不是永远的，是有开始有结束的。所以你知道当我接触到这些朋友的时候，我和他们传飞，你知道有的他们都是这个学富五车，他们实在是满腹经纶，他们不是随便，他们在美国各大学研究，你知道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研也非常非常优秀的。那你和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我感谢主啊，因着这些天文学的发现，所以有的时候啊，为着帮助他们，我说好不好朋友，我说也许这个因为我一直在这一方面有接触的缘故，所以我说因为这个缘故，在这几年呢的的确确就着科学客观的发现来说，那的的确确这个宇宙是有开始有结束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只要你那个客观，你只要很客观告诉我说这个宇宙有开始有结束的，他说我就能够相信，稀奇得很，好几个朋友对我说这样的话。然后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最好的一个办法，你到书店去买，有一本书是一个诺贝尔奖金的人写的，这个人这个书名叫什么呢？书名叫做头三分钟，就是讲到这个宇宙的头三分钟。你知道今天不止基督徒讲创造，连科学家也讲创造。你知道从前第一个讲这个创造，这个人叫伽马，伽马认为啊，这个宇宙的创造啊是在30分钟之内完成的，所有的元素都从那里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个霹雳论呢，这个霹雳说就是根据这个理论下来，后来证明这些都是对的，根据现在神所给我们的资料来讲是对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一个说法是很靠近神所给我们的启示的话，那么现在这里有一些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解决。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这些人告诉我们头三分钟，那么好像有一声的霹雳，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不要去说它。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文，今天我们对于天文的认识，还有你们所接触的关于进化论，关于讲到进化论的事，我们就要知道啊，
这个进化论本身也有进化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我的意思。现在进化论已经进步的太多了，现在进化论没有像从前一样给我们的感觉觉得好像人是猴子变，不是这样。现在进化论讲的是很聪明很高明，而且呢有一些实验上的证据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认真的人，你要把福音送给别人，而且你对你自己良心负责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对创世纪第一章要有真实的认识才可以。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求甚解，我们读书是如此，读圣经也是如此，读什么都是这个马马虎虎就算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固。一个这个缘故，我三讲两讲我们就被别人带走了，三讲两讲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回答别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为创世纪是神所启示的，所以无论如何你怎样的传福音，你都应该占上风才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很明显是神给我们这个启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对创世纪第一章有很清楚的认识才可以。这样你能够把福音送给别人，你能够帮助别人怎样解决一些的难处。另一面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我们这次不光是讲一些关于创造的事，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章里面原来是非常丰富的。那这样不止我们信心得着坚固，而且我们能更往前去。那么关于很多的问题，我今天晚上也许没有机会要说，那么也许给弟兄姊妹一点机会，如果你们问问题的话，也许明天我们会提起一点。但是我们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要继续昨天所交通的，所以我们要摸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弟兄姊妹，信仰就是基本的东西。今天正统的信仰就是基要的信仰，那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随便的丢了。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坚固，在这一方面我们不牢靠，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糊涂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软弱，所以我们愿意这样的继续的交通昨天晚上所交通的。那昨天我们特别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给我们看见那个天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不是从科学这方面来看，我们是从主的话来看，然后我们才来看这个科学家们所发现的。那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圣经给我们看见天离地是那样的高，也是那样的远，那远到一个地步，高到一个地步，他拿来形容神的慈爱的，来形容神的道路的，来形容神的意念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不明白神的慈爱？你懂不懂得神的意念呢？感谢主，神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呢？是用天离地之间的距离来形容，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天离开我们有多远，我们才知道这个宇宙原来有多大。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已经很清楚很清楚地看见过，那不止这样，我们也知道从昨天晚上我们所领会的，我们就慢慢慢慢地被带回到起初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过，今天当我们看见月亮的光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月亮不是现在的月亮，不是我说话的时候说的月亮，乃是一秒钟以前的月亮。我们知道在北半球你能看到最亮的一颗星应该是天狼星，如果没有错的话。但是当你看到天狼星的时候，你所看见的那个光不是它现在发出来的光，它是快九年以前所发出来的光。如果你今年18岁的话，不要忘记了，那他九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光送出来了，到今天你才看见那个光。所以弟兄姊妹，一面让我们看见那个空间是天离地是何等的远，但是同时告诉我们说，那个天狼星最少已经有天狼星最少已经有9年了。如果是意思就是说，最少9年前这个天狼星在那里，后来他死了没有，他得了癌症没有，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说在9年前天狼星是活着的，这个我们知道。你要晓得现在读天文的人呢、把每一个星呢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所以现在读天文能告诉你这颗星什么时候生的，然后什么时候死亡的， 非常有趣。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谈呢、啊，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万物都一同叹息、啊、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这次目的啊，只讲起初，我们只讲阿尔法，不讲欧米伽。我们只讲起初，我们不讲末了，我们末了以后再说。但这次呢，我们要回到起初去。所以我们知道啊，既然这个星辰呢、啊，每一个星有生下来，有诞生，也有死亡。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当我看见天狼星的时候，我知道天狼星最少存在九年了，这个我是知道的。然后呢，如果我真的看见某星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我所看见它的那个光啊，是410年前它所发出来的光。那这告诉我们说，这个某星已经有410年了。那么你这样一直往前看，一直往前看。所以当你用望远镜一直往前看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最远能看到什么地方？你能看到宇宙的尽头，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在望远镜能告诉我们的。到了那个地步，你不能再往前看了，因为那个地方啊，所有的星球向外面都以光的速度往外跑的，所以这个光就送不到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再也不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多么渺小。昨天晚上我们讲这个宇宙有多大，我不要再重复。那么大的宇宙还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看不见的还不包括在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读天文的人，他们能准确地告诉你，他们能看到什么呢？能看到100万万，或者这样说，能看到有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所发出来的光啊，你如果说看见那个东西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个他所给你看见那个信号或者那个光啊，不是现在的，是100万万年前已经发生的。所以光呢是走了多少年呢？是走100万万年才走到这里。那么我们说过了，光是每秒钟一刹那就转地球7圈的。哦，弟兄姊妹，一面你看见这个宇宙是多么伟大，因为光啊，从那个我们看得见宇宙的尽头走到这里，就要走100万万光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太长太长了。但这个还不是整个的宇宙，这个只是宇宙我们看得见的尽头，这是空间。就着时间来说，这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最少有100万万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宇宙的年龄有多大。一面说知道，一面不知道。我们所说知道是知道它的下限，意思就是最少是多少年我们知道，但是到底有多少年我们不晓得。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宇宙，这是神所创的天和地。那么当然我们刚才所给大家这幅图啊，是观察出来的，是你在望远镜里面看出来，是从仪器里面探测出来的，这个是很准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得到这个结论的，我们为了这个要来感谢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是个读圣经的人，你我在圣经里面就应该找出来，我们这个宇宙是个古老的宇宙，非常非常的古老。那么弟兄姊妹说，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宇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我想我只要举我们没有时间读啊，因为我们今天要开快车，否则我们就讲不完了。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仔细的听哈，我很快的说一下，因为我这个只是顺提一下就可以，我们还要提一些很重要的事。那么这个从圣经里面呢有几个线索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是古老的。第一，你好几个地方，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读了哈巴谷，你们不要翻，我再讲一下，你们记一下就可以回去再看。比方你读了哈巴谷3章第6节的时候啊，那里讲到山呢、啊、是讲的永久的山，永久的，用永久这两个字。然后你如果读到这个创世纪49章26节啊，那个里有一句话叫做永世的山林。那么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山呢、啊，都是很古老很古老，所以用的话呢是永久的和永世的。那么当然了，如果在座你们受了一点科学训练的，你们一定会说这个永久没有标准的，你到底有多久呢？你说永久是很久啊，但到底有多久呢？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圣灵啊写圣经向来是很仔细很仔细的，他给我们的是非常准确的。 他不是含含糊糊告诉我们是很永久很永久，就好像我们讲故事一样，从前从前好早好早以前，这个小朋友可以给我们骗骗呢、啊、哎呀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他也不知道多少天以前，根本他不在乎多久多久以前。但如果你真的要知道多久以前，那么圣灵说话的要很仔细才对的。那我告诉弟兄姊妹很有趣，你读生命记三十三章，特别读到三十三章的时候，你读到十五节那里讲了一句话叫做上古之山，上古之山。这个上古两个字啊，在原文里面用了很特别的字，那个特别啊，那个特别啊，那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应该是 before 的意思，意思就是从前的意思，从前的意思。这个山呢是从前的山，是从前的山。那么所以中文呢就翻作上古的山，表示说，但是上古到底多古呢？我们就看你这个，比方说我们中国讲这个什么中古时期、上古时期，看你有，你如果就是中国人，普通我们读历史的话，最多几千年呢。那么这个是不是指说这个山只有像几千年说的？不是的，那就在同一章圣经里面，你知道这个字啊，这个刚才讲上古这个字啊，哎，结果同样的一个字啊，就用来形容我们的神。那里中文是翻作永生的神，那个永生两个字啊，跟那个字是一个字。那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永远的神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山或者这个地球啊，是古老到个什么地步呢？古老到好像啊，可以跟神来相比了。或者虽然意思就是说不会差得很远，否则的话圣灵不用同样的一个字。那么当然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山是永远的，因为如果所以读圣经要小心，你读到诗篇九十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诸山未曾生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只有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那这里圣灵用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这里所有的山已经非常非常的古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需要等到科学家们告诉我们是古老的，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地球是非常非常古老的。那么好了，星球怎么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是古老的地，那么天是不是古老的天呢？感谢主，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天，如果地是古老的话，我们有一个把握，就是天比地还要老。那从什么地方知道的呢？让我们来读一个地方的圣经，约伯记，约伯记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我们只要读两节就可以，我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了。第六节跟第七节，这是神问约伯的话：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我想我们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下面怎么说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这两节圣经加在一起，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古老的地球已经够老了。当神在那安放根基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晨星都要欢呼，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天上的星老早已经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山称作上古的山，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今天整个的天，神所创造的天也应该很古老古老的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宇宙是古老的宇宙。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在整个的空间里面我们渺小的看不见，我们不要说在整个我们昨天晚上所形容的，我们只看见太阳系都像一个灰尘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在这个悠久的时间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最早告诉我们说宇宙已经有一百万万年，但这个只是个很保守的估计。那个起初是在什么时候呢？是比这个不知道早多少又早多少又早多少。那么我要告诉朋友们，今天科学家们所讲的一生的霹雳，他们说是头三分钟也好，头两秒，头一秒钟也好，甚至于头一万分之一秒也可以，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们所说的那个时间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清楚。但愿我们要看得清楚，是科学家们在那里猜想。你知道这个猜想会错的，我们知道科学家已经不止错一次了，错了好几次，我们已经得了很多很多的教训。你不要以为是读圣经的人会错，科学家常会错的。 那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个读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律啊，跟科学家们他们研究科学的律很像很像。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都是神的启示，一个借着自然来启示，一个借着神的话来启示。所以如果他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他们很仔细在主面前认真来追求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常常承认他们是错的。你找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的人呢，他从来他只能说我如果感觉不错，我们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大概是这样。所以今天所说的一生的霹雳，你不管它对和错，但是不要忘记这是科学家们的猜想，就是根据神现在已经有的一些证据然后推回去。那么有几个现象给人看见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一声霹雳才可以，那这个是他们的猜想。但是不要忘记的钉子，这个永远不是圣经里面所说起初的那个起初。如果真的在宇宙里面有一声的霹雳，那我想关于这个仔细以后我们再说。如果真的有一声的霹雳的话，那个也许是在宇宙的尽头跟起初当中的，那起初再推上去就是太初了，就是过去的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有个很准确的认识，这样你就不会被人带走了。感谢主，这些科学家们天文学家们告诉我们宇宙有开始有结束，现在今天我们要证明有神，那太容易太容易了。今天如果一个客观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在科学范围之外的，那么现在我们根据圣经很清楚是谁开始的呢？是我们的神开始的。是谁结束的呢？是我们神结束的。弟兄姊妹，你只有来到圣经的时候，你不光碰见一些一堆的心好像物质的东西，在这里你碰到一个旨意，你碰到一个思想，你也碰到一个设计。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时候比我们这个时候，这个诸天所给我们的见证，借着科学家们所给我们的见证，更能够让我们里面得着鼓舞。我里面真是要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整个神在宇宙里面所留下的证据，今天能够证明宇宙中有一位荣耀的神。当然这个不是说科学家每一个断案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圣经的眼光来看的话，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话，你如果把时间放上去，那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起初。所以盼望我们这一点能够记牢。那如果关于这一方面弟兄姊妹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明天也许有机会可以再解释，因为我们不愿意花今天晚上的时间。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盼望我们能够领会。那么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确被带到起初去。起初不是霹雳，起初是神创造天地。到底这一声霹雳和神的创造有什么关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一件事情姊妹，没有一个文献是那样荣耀也是那样尊贵的宣告说起初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弟兄姊妹，不止这样，我们也看见神给我们创造的这个天地是怎样的个天，是怎样的地，天离地有何等的远。而且我们看见天上的万象是数不过来的，像海边的尘沙一样。而且我们看见整个的天是伸展的，神在那里铺张穹苍，像薄纱一样。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整个的宇宙是向外膨胀、向外扩张的。那么就是因着宇宙像薄纱一样，所以你不能把这一个整个的宇宙把它拉住，你越空，结果它越扩大。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学了美好属灵的功课，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谦卑。我们越空，结果我们就越长进，我们越丰富。弟兄姊妹，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属灵的世界就越大。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已经看见这圣经里面讲的天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已经清楚宇宙的伟大，还有时间的古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确是被带到起初去。那这一节圣经，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所有的基督徒，不管圣经学者，每一个人都同意的，都在这一节圣经上是完全同意，几乎没有不同意的。那现在呢，我们要读第二节。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呢，那基督徒们的领会就不一样。那我所说的基督徒，我特别指着福音派的人说，特别指着正统福音信仰的人，我们不包括新派的人在里面。那你读到第二节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有的人认为这里的地是空虚的，或者是应该翻作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字啊和这个罗德啊变成一个岩柱是一样的一个字，那意思是本来罗德不是岩柱，结果呢把罗德变成罗德的妻子变成一个岩柱，所以这个字这里的应该翻作地变空虚混沌黑暗，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从那里以后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的时候，就怎么在爱主的人身上你会发现他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那么现在我们要怎样来领会这一段的圣经，我想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有责任，我需要把这些领会告诉你们。我相信我们今天传主话语的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只告诉神的儿女我们自己领会是对的，那这样有的时候限制了神的工作和神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愿意告诉弟兄姊妹，特别是在神的儿女，特别爱主的神的儿女中间，到底怎样领会创世纪第一章的。如果我们退到十七世纪以前中古的时候，你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那很清楚，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在六天里面创造了整个的宇宙，那没有问题。那么慢慢慢慢等到人的知识开始发达，那慢慢人才发现呢，原来我们的地球根本不是中心，那等一等呢，大家才发现原来太阳是中心，没有多久以后呢，大家发现太阳也不是中心，整个银河系的中心才是中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神的创造宇宙慢慢开始有一点领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来读创世纪的话，你发现有一些的难处。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发现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啊，神从才创造太阳，但是在第四天太阳以前第三天呢，你知道已经有了植物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有一点尝试的话，你想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植物在先然后太阳在后，有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啊，如果不是植物应作有太阳的光然后制造氧气的话，那么所有的氧气呢就要和这个地上面所有的这个有一些东西就化合了，那这氧气马上就没有了，这个地上一个人也没有，所以神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呢？不可能。那不止这样，我们的植物也是动物的什么呢，也是动物的一个食物，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谁都知道应该是先有太阳然后才有植物。